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将会讨论以色列真主党冲突，黎巴嫩说只有美国能够阻止战争。罗马尼亚加强国防采购，将会同美国签署9亿2000万贷款协议。何锦丽亚里桑拿州竞选办公室夜间无人被枪击。拜登下个月将会访问德国和安哥拉，巩固盟邦关系。波斯湾国家卡塔尔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佛州多个县颁布紧急状态令，应付星期四的三级飓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24号对贝鲁特的空袭造成真主党一名飞弹和火箭炮部队指挥官死亡，双方的跨境火箭炮攻击加剧了对中东陷入全面战争的恐惧。黎巴嫩卫生部长阿比亚德向半岛电视台表示，自从星期一以来，以色列的攻势已经造成黎巴嫩569人死亡，1835人受伤。黎巴嫩表示，只有美国才能够帮助结束战争。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星期二表示，攻势将会继续。加兰特亦都指责联合国没有尽到阻止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的责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在星期三开会讨论这场冲突，而美国就敦促公民离开黎巴嫩，并且表示正派遣700名士兵到塞浦路斯协助公民撤离。美国一些活动人士在纽约和三藩市等城市组织了示威抗议，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邻国罗马尼亚开始寻求加强国防采购计划。路透社布加勒斯特9月25号的消息说，罗马尼亚政府表示，美国将会在当日和该国签署一项9亿2000万美元的直接贷款协议，来支持该国国防现代化。这笔贷款由美国通过对外军售 FMS 机制提供，还款期12年。罗马尼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正致力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用于国防。今年8月，罗马尼亚政府准许该国通过美国对外军售机制获得了总额4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协议，另外通过美国政府担保由金融市场获得高达80亿美元的贷款。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有650公里的边界，俄罗斯无人机碎片多次落入该国领土。罗马尼亚的一些地区还靠近乌克兰的多瑙河港口，这些港口经常成为俄罗斯的攻击目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竞选阵营在亚利桑那州的办公室星期一似乎受到枪击。亚利桑那州坦佩警方星期二在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的声明中证实，发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办公室似乎因为枪击受损。坦佩警方联络人库克星期三透过声明说，夜晚办公室没人，但是感令人担心在这栋大厦工作的人和附近的人的安全。当地媒体的影片显示，民主党办公室的门口有两个子弹窿，窗口还有另外两个子弹窿。警方透露，同一间办公室的前窗在9月16号午夜过后曾经被疑似 BB 弹击中。由于贺锦丽27号将会前往亚利桑那州访问，在访问前夕发生枪击事件格外敏感，警方正在积极追查。拜登将会在10月10号至15号访问德国和安哥拉。白宫发言人尚皮埃尔在声明中表示，拜登将会先访问德国，进一步加强美国和德国作为盟友与及朋友的密切关系。之后拜登将会在10月13号至15号前往蕴含丰富石油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和总统洛伦索会面。白宫表示，他们将会讨论经济伙伴关系、 跨非洲铁路网、气候同安全等议题。咁系拜登第一次，可能亦都系唯一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非洲。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同中国以及俄罗斯争夺对非洲的影响力之际，拜登先前曾经承诺在2023年期间访问非洲，但是去年10月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导致他抽不出时间访问非洲。波斯湾国家卡塔尔星期二成为第二个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该计划准许该国公民无需事先获得美国签证就可以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同国土安全部联合宣布，卡塔尔已经符合加入免签证计划的严格标准，这些要求包括较低的拒签率、较低的签证过期率，以及对美国旅行者提供同等待遇。美国游客已经获准在卡塔尔免签证停留30日。10月1号之后，美国公民将会获准免签证在卡塔尔停留90日。卡塔尔在加沙停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是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前和撤军期间的关系合作伙伴。目前卡塔尔是第42个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国家，大多数免签证到美国的国家都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盟友。该计划之中唯一的另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是东亚小国文莱。飓风这个星期将会袭击佛罗里达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K 预测，热带风暴海林星期二上午在加勒比海形成，将会向北移动，星期四晚它将会变成三级飓风登陆佛罗里达州。该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二对佛罗里达州67个县之中的61个县颁布紧急状态令。他星期二上午在新闻发布会说，超过18000名公用事业部门的电线工人已经做好准备应付飓风造成的停电，还有3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佛罗里达州警卫队等人员随时准备救灾。这场风暴的范围很广阔，佛罗里达州大部分地区由星期三晚开始可能会面临强风和可能的龙卷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和美国东南部可能会降雨4至8英寸，部分地区可能降雨12英寸。飓风过后的周末，佛罗里达州半岛可能会有更多雨量，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四位重量级成员公开了一封写给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代表的信函，他们敦促加拿大、墨西哥当局以美国法律为蓝本，立法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动商品。签署这一封信函的议员是 CECC 的现任主席和前任主席，他们分别是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过去这四位议员都领导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立法行动，这一个法案旨在回应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少数民族所犯下的人权暴行，包括非自愿强迫劳动。他们呼吁加拿大、墨西哥这两个美国邻国应该考虑通过法律来到配合美国禁令。他们指出，进口商可能试图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将非法商品转出口到美国。星期二，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以安全疑虑为由表示，加拿大考虑仿效美国做法，禁止销售采用中国技术的联网汽车。美国商务部一日前刚刚宣布计划禁止一啲联网汽车的中国零组件。方慧兰被问及有关此事的问题时说，加拿大亦都对这一类技术确实有安全疑虑。他在渥太华向媒体说， 加拿大政府已清楚表明，我们非常严肃看待中国蓄意产能过剩的情况，以及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他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果断行动，对中国电动车制出关税，而且我们在这里研究是不是需要实施进一步措施。上个月加拿大已经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制出 100% 的关税，来到配合美国行动，寻求压了中共政府补贴的汽车涌入北美。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遭控拎住步枪踎低手在前总统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的男子，星期二遭到起诉，罪名是企图暗杀一名政治候选人，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当局表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9月15号在西中旅滩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时，58岁的劳斯将步枪伸出球场围栏，现面临两项同枪支有关的罪名，已经遭下令羁押候审。司法部长贾兰德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司法部不会容忍冲击我们民主核心的暴力，我们将找出肇事者并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一种行为必须停止。司法部表示，迈阿密的联邦大陪审团当日傍晚已经呈交起诉书，暗杀未遂罪名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星期二，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众议院法案，要求美国特勤局为所有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供与现任总统同副总统同等级别的安全保护。该法案在上个礼拜五在众议院以405票对0票获得通过。之前一个礼拜，前总统特朗普第二次遭遇暗杀企图，该法案将送交总统拜登，等待最终批准后成为法律。另一方面，特朗普竞选团队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当日较早时听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简报，提到伊朗有真实而且具体的暗杀威胁，企图破坏美国局势稳定并且制造混乱。特朗普竞选团队指出，美国情报官员已经认为伊朗的威胁在过去几个月有所增加，美国政府官员正尽全力保护特朗普，确保11月的总统大选不会受影响。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承诺，他将透过有利于商业的经济为美国带来历史性意外之财，将奖励国内制造业者，但会大大不利于那些向美国人销售外国制商品的公司。法新社指出，距离总统大选只剩6星期的时间，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声势旗鼓相当。具影响力的民调机构表示，这个是他们多年来见过两党候选人支持率最接近的一场大选。特朗普在竞争激烈的乔治亚州发表演说时，重新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的计划。他在萨凡纳告诉选民，如果你不在这一度生产，当你将产品从海外输入美国时，就得支付关税，非常高额的关税。特朗普先前表示，可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或 20% 的关税，对亚洲经济强国中国征收 60% 或更高的关税。今个礼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拒绝同民主党对手贺锦丽进行第二场辩论之后，双方已同意在10月份参加西班牙语电视台 Univision 举行的市政厅节目，但他们将分别出现在两集节目中。 Univision 新闻部总裁丹尼尔·科罗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有超过3600名西班牙裔选民，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族裔，这一些选民能够对总统选举结果和国家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川普将在10月8号在迈阿密率先登台，贺锦丽则是在10月10号在拉斯维加斯亮相。被选中的两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西班牙裔人口，迈阿密的西班牙裔比例高达 70%， 而拉斯维加斯的西班牙裔人口则占 34%。 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和贺锦丽在各州展开的激烈的角逐，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率小幅领先贺锦丽，而贺锦丽在内华达州则领先于特朗普。
台湾版萨德震慑中共，射程2000公里直捣北京。南美楼又震身案，四川乐山业主维权被镇压，官员被清除案，中国各地频现。中国11长假机票大跌，批习近平被失踪，中共打击唱衰经济升级。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于9月24号在屏东九柏基地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飞弹试射，试射高度约达30480米，10万尺。该飞弹具有拦截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飞弹的能力，显示台湾在反制中共弹道飞弹威胁上的技术已大幅提升。外界猜测这个是被称为台版萨德系统的天宫四型飞弹。天宫四型飞弹去年完成作战测评，并成功拦截模拟的天宫二型飞弹，目前已进入少量生产阶段，计划2025年将通过国防部年度预算量产。国防部此前公布的军品黑名单亦透露了天宫四型飞弹的更多细节。该飞弹拦截高度提升到70公里以上，弹长较天宫三型长2米。更重要的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在加紧研发天宫三型增程二型飞弹，计划将拦截高度提升到700公里，同时将射程增加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足以覆盖北京，意味着台湾具备对中共的更强震慑能力。天宫系列飞弹不仅能够在反导弹飞弹防护上为台湾提供强大的支援，还进一步强化了全台防空火网的作战能力，尤其是东西部的防空部署。这些系统的逐步完善，大大增强了台湾应对中共飞弹威胁的整体防御能力。这次飞弹提升到2000公里，代表台湾不仅能够防御，同时亦具备了打击中共内陆目标的能力，尤其是北京等战略要地，这个对中共是一次强烈的震慑信号。就在前两日，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代表抵达台湾，在台召开了为期3日的会议。同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拜登政府即将向台湾提供5.7亿美元约合180亿新台币的军援，这个是至今美国对台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艾立逊和美国赖斯大学贝克特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前国防部中国问题分析师柯立斯在今年8月的时候发布一份《台湾遭吞并，美国和其盟友无法从这场失败中后退》的报告。报告表示，北京正通过包括政治战、网络和太空活动、军事平台和武器实际部署在内的全域压力行动来塑造台海战场。这些行动是武力吞并的前提。报告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紧急加倍努力，在这个最危险的10年里威胁中共党魁习近平。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姆尔·帕帕罗上将曾表示，中共可能的策略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攻击。 帕帕罗称，挫败习近平假定战略的关键是，一旦中共入侵舰队开始穿越中国和台湾之间的100英里水道，美国军方将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淹没该地区，令台湾、美国和合作伙伴有时间进行全面回应。在本月召开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共防长的主旨演讲中罕见地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派遣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德国军舰亦于9月中旬穿过台湾海峡，成为22年来首度穿越台海的德国海军舰艇，和法国、印尼、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部队一起参加区域演习，凸显共同应对中共威胁的立场，台海和中国同文同种，但是自1949年起便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中共当局不断宣扬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叫嚣即使诉诸武力亦要实现两岸统一。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则坚持认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其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24号在台湾屏东九鹏基地进行这场重要飞弹试射，标志着台湾具备应对中共的更强的震慑能力。近日抖音账号你们是我永远的牵挂发布影片，称乐山保德未来六州楼盘已烂尾3个月，至今申诉无门，维权无望，业主挖空一生积蓄，负债累累，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该抖音博主发出哀叹，从春天等到秋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问题。同日 X 平台账号 Yes to the Big Cat 发布了一则影片，称四川乐山保德业主在市政府门口维权，要求开发商复工，但遭到警察镇压，多人被捕。影片中大量警察排成人墙挡在民众面前，人群中不少业主身穿白色 T 恤，背后印住政府招商保德摆烂何以为家请政府做主的字样。据悉保德未来六州楼盘是乐山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原定交房时间是今年6月，但今年年初业主发现楼盘进度缓慢且很多停工，在业主逼问下，开发商先承认资金出现问题并正式停工。工地内部目前杂草丛生，共根生锈，业主为此曾发起多次维权行动，但楼盘至今仍处于停工状态。保德未来业主的遭遇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是非常普遍现象。据大陆媒体报道，仅仅是广州恒大集团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就留低了160万套烂尾楼，而碧桂园有3000多个未完工、未封顶的项目是恒大的4倍。在当前萧条的经济形势下，连恒大、碧桂园这样的中国龙头房地产都爆煲，小地产商更难以挨过房地产业的寒冬，于是只能留下一大堆的烂尾楼，还有成千上万被套牢而不断维权的业主。大纪元评论认为，同国外不同，中共的房地产制度倾向于保护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的利益，而业主的权利总是排在最后一位，业主维权亦就成了共产中国的特色。近日中国江苏省一名驻村女干部据报被一名低保户杀害，疑犯在案发后自杀身亡。根据综合极目新闻和大碗新闻报道，江苏启东市公安局通报，9月23号下午5点，启东市黄包镇九西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25岁的沈姓女子腹部受伤遇害，经公安机关调查，52岁的赵姓男子嫌疑犯在案发当日自杀身亡。启东公安局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大陆媒体9月24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干部，昨晚死者妈妈见她一直没回来吃饭，就去村部里边找，结果发现她已经被杀害。有媒体引述消息报道，凶手是该村一名比较困难的低保户，没有太多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甚微。案发当晚，有村民上传一段影片，显示村部周围停靠住多辆的警车，引来众多村民驻足围观。启东市黄包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受访时称，此事正在调查中，不方便回应，建议关注我们官方的通报。今年以来，中国官场频传杀官案。前不久，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被杀害事件，引发官场恐慌。中共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前官员黄友群分析了中共官场杀官案频发的原因，一个就是政治原因。中共一直依靠枪杆子、军队和刀把子政法维持对民众的高压统治。中共持续75年的政治高压，在国内各阶层民众中积累了很大的怨气，而这些怨气又没有合适的管道宣泄，于是一些人便铤而走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你不给我好过，我亦都不会给你好活，你动我的奶酪，我就要动你的性命。第二个是经济原因，中国可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下，仇富仇官心理普遍，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匀，经济纠纷、财产纠纷、利益输送中的得失等原因导致杀官案发生。第三，暴力教育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既然人命关天，这样就必须格外珍爱生命。但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不是源自中国古老的传统，而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列主义斗争哲学。中共奠政至今75年无神论的灌输，75年你死我活的内斗，75年的暴力统治，令到很多人心无敬畏，心无欲束，见惯了官杀民，杀官亦不足惜。今日中国是各种矛盾积累下的总爆发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心动荡，民怨沸腾，戾气深重。日前临近中国十一假期，中国国内航班机票价格集体暴跌。自行旅行 APP 显示，9月30号到10月1号武汉飞济南的航班机票仅241元，长沙飞厦门的机票仅318元，昆明飞珠海的机票仅342元。据飞珠资料显示，今年十一假期机票均价同比都有所回落，还出现了不少特价机票，譬如10月4号上海到海口的直飞机票最低含税仅需213元，10月5号杭州到南韩济州岛的直飞机票含税最低为410元。有网友例举了十一假期200元机票的航线，上海、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多条航线机票仅200多元，其中杭州飞三亚、南京飞张家界、武汉飞济南的机票只要200元整。北京商报9月23号报道，十一假期北京飞珠海的航班机票从9月初的5000元左右降到1600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一半。另据航班管家机票预订资料显示，截至9月10号十一假期间，中国国内经济舱平均的票价同比下跌 21%。 2023年十一假期，中国国内航班就出现过机票大插水的情况，不少人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就买好机票，没想到还未出门先亏了一半。今年十一假期机票价格更低，有网友惊叫， 为乜嘢今年嘅机票咁平？亦有网友直言，呢个假期几乎边度机票都好平，有钱出嚟旅游嘅好少啦。中国经济继续下行，中共财政不妙，其党政机关早已频提过紧日子。分析人士认为，喺军方过去亦有高叫过你嘅口号，但目前嘅背景唔一样，而家真系冇钱啦。9月24日，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咗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朱恒鹏失踪嘅事件。目前中国经济学界震动，知名学者朱恒鹏因公开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政府嘅经济政策而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朱恒鹏喺春季被当局拘留，原因系佢喺微信朋友圈发表咗对政府经济管理失误嘅睇法。呢一事件不仅喺中国引发热议，亦引起国际媒体嘅密切关注。朱恒鹏现年55岁，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作为一名自由派学者，他长期从事健康经济学研究，并多次对中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当前的体制抑制了居民消费。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底，当时参加了财新组织的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养老政策的意见。朱恒鹏原定于5月25日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但由于被失踪而未能出席。失踪之后，他被中国社科院免去了所有的职务，而该院近期仲经历了一场政治整肃，整个领导班子被更换，显示出中共对学术界和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国际媒体报道指出，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共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强对异议声音的压制。近年来，中国经济受到房地产市场衰退和消费者信心下跌的影响。朱恒鹏的失踪标志着中共当局对批评声音的零容忍态度。中国社科院近期开展了整风行动，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签署纪律责任承诺书，严格遵守十禁条例。社科院党委书记在改组经济所领导班子时强调，未来要以政治忠诚为首要原则。朱恒鹏日前下落不明，但这一事件无疑揭示了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对言论管控的日益严格。
11天席，邻近军区干部退休大院的北京地铁发生爆炸，共军首次强压台湾海域，拜登演讲直捉中共痛点。美国众议院说，和中共的联合研究机构存在严重风险。中社科院经济所政治地震，著名学者批习近平。 Shane 低价出售大牌引不满，面临票物法律挑战。费用太高，芬兰动物园将大熊猫送回中国。距离中共11国商日仲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北京已经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9月13号，北京地铁10号线牡丹站外面突然发生爆炸。9月22号，多名网友发布影片，北京牡丹站地铁站外面发生爆炸事故，现场浓烟弥漫，地面上有几块地砖已经被炸开。在这个同时，为保节日气氛，中共强拉访问离开北京。网传的影片显示，牡丹园地铁站门口的地下电缆突然爆破着火，爆起了一个小火球，地砖被炸起了几块，爆炸现场冒出了黄色的烟雾。据网民透露，事故点连续爆了两次，附近的商铺都被迫停电，警察在爆炸点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民众进入，很多民众在现场围观。网友纷纷评论，有些话是电瓶车爆炸。 亦有人猜测，自从 BP 机爆炸事件之后，中共非常害怕电子产品。亦有网友透露，牡丹园附近有军区离退休干部大院，截至发稿，官方仲未通报牡丹园地铁站外发生燃爆事故以及具体原因。中共海军史上首次同时出动三艘航空母舰，引发区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不过，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讲话，再次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变。外界认为拜登的讲话直击中共痛点，为美国日后继续强力支持台湾做了肯定。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23号报道，截至上个礼拜，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菲律宾海活动，山东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则在海南岛外海，同时福建号已经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新一轮海试。卫星图像证实，截至9月18号，这三艘航空母舰都在海上航行。辽宁号和山东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各包括至少四艘驱逐舰和一艘作战支援舰或护卫舰，好可能还有一艘攻击型潜艇伴随。另外，另一个由两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组成的中共海军水面行动群亦在日本海活动。报道指出，尽管福建号还未服役，但这些部署有力地彰显了中共海军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能力，尤其是航空母舰战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两艘现役航空母舰以前亦都曾经同时出海，但现在这种情况正成为常态。今年夏天三个月内就进行了三次双航空母舰部署。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目前亦在印太地区活动，比如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个礼拜抵达南海，完成中东部署之后返回。意大利海军加富尔号航空母舰近期亦同美国澳洲军队举行联合演习。上个礼拜，辽宁号及其护卫舰艇被发现在台湾东部海域航行，台湾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情况。战区指出，在台湾东部部署航空母舰为共军提供了新选项，可以从这一方向持续对台湾施压，同时亦占据了阻挡美国或其他外国军队西进的战略位置。近年来，中共海空军活动日益聚焦于台湾防御相对薄弱的东部，解放军近期的航空母舰活动凸显了中共正在度努力扩大现有航空母舰的常规行动规模和范围，以及其不断增长的航空母舰雄心。除了航空母舰之外，中共还计划接收多艘076型大型两栖攻击舰，每艘至少配备一个电磁弹射器，预计主要用于发射无人机。报道总结话，尽管中共航空母舰在数量和品质上仍然明显落后于美国海军的11艘现役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但中共已经从拥有多艘航空母舰中受益，这一优势在未来几年将更加凸显。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罕见地说，美国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胁迫，我们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同一日，七国集团 G7 外长在纽约进行了会面，并发表了声明。声明说，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或缺的。 G7 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 G7 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美国众议院成员警告， 中共和美国高校组建的联合研究机构对美国造成严重国家安全风险。9月23号，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当中，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缺乏法律保障，可能会被中共当局利用。这些研究涉及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 AI、核武器以及半导体等军用与高新技术领域。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冲突，中共政府可能会使用同美国联合研究的技术来对抗美军，造成巨大隐患。据悉，国会在大约9000份美国国防部或情报组织资助的联合研究出版物中调查发现，中共和美国联合研究的技术领域大部分都具有军事用途，包括高性能炸药、目标追踪、无人机操作网络、核子和高能物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高超音速。这些研究获得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资助，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对政府的伤害。但是这类研究亦被中共这样的外国敌对国家提供了后门。举例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匹兹堡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合作关系，都成为了中共当局获取技术转移的渠道。中共以学术合作作为幌子，让美国著名大学的专家和中国学校的专家组一起进行联合研究。但是这些机构中的美国关键技术和专业知识会被转移到中国，让美国黑名单中的中共实体受益。相关调查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调查过程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在同国会接触之后，宣布终止和天津大学合办的深圳研究院，减少合作关系。国会众议院表示鼓励其他大学效仿这种行为，解除和中方的关系，阻止中国境内的美中联合研究推动北京政府军事技术发展。到目前为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亦表示正在处理解散中美联合法律实体的早期阶段。国会成员要求必须禁止美国大学与列入黑名单的实体进行研究合作，同时制定更严格的标准，立法追究导致技术转移的美国大学的责任。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说，此举推动提高美国大学外国投资的透明度，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有责任避免参与中共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或涉入他企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这个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多项与中共有关的法案，法案包括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限制和中国有关的生物科技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禁止外国对手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购置农地，以及针对中共对美国智慧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等。这些法案仍然需要在参议院通过，再送至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受到调查，已经被拘留并免职。据传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里面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该报说，在习近平领导下，抨击习近平领导地位的人面临着包括监禁在内的惩罚。朱恒鹏过去十年一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次调查正值中共加大力度压制有关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负面评论之际。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对意见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打压，对党内和党外抨击习近平的领导地位的人施以惩罚， 包括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和学者在内的一些知名目标人物遭到拘留、监禁或被迫流亡。中国政府部门还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限制信息的获取管道，相关信息受到投资者和分析人士的重视，以洞察中国的经济状况。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朱行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目前没办法确定对朱行鹏的调查进展，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底，当时他在财新杂志组织的一场养老行业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国刚刚出现的新一波的对这种甚至都不是异议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敢讲一些真话的知识分子，这种打压反映了在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朱行鹏，他只是表达了一下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不满或者不同意，他就被拘留甚至被免职。这个讲明第一，中国这个经济和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他在这种灾难之下作为一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他甚至不能够发表一些意见，那就讲明中共对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的钳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行鹏并不是公开发表批评的言论，而是在私底下的一个群里面讲了一些他的不满。这个事实上真是跟私人谈话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都会让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感到有所威胁。那这个政权确实亦是岌岌可危，就是说这个经济形势岌岌可危，这个政权的脆弱亦是令人无限的感慨。中国超快时尚平台希音公司再次面临争议。据经济周刊报道，大约一个礼拜之前，阿迪达斯和彪马对其商品在希音网站上面出售感到极度不满。彪马甚至说考虑采取法律行动。这些大型运动品牌比如耐克、彪马和阿迪达斯的价格远低于正常售价。在德国的希音网站上，虽然只有少量的商品在这里出售，但在欧洲网站，阿迪达斯的商品多达700件，彪马亦大约有120件。经济周刊说，这些可能是零售商的积压产品在这里低价转售，但对品牌制造商来讲，由于希音的覆盖面不断增加，长期抛售积压产品势必对品牌造成不良影响。彪马的发言人说，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希音发生冲突，之前还发生假冒产品的问题。如果希音这次不删除这些产品，彪马将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在希音平台上面可以找到阿迪达斯的 Samba 扣鞋，售价远远低于阿迪达斯官方网站。南德尔智报报道说，阿迪达斯发言人说，品牌本身没有在希音平台上从事销售活动，亦不会允许该平台销售阿迪达斯的产品。去年11月，希音曾经准备在华尔街上市，但没有成功。今年6月又向伦敦交易所提交了 IPO 文件。希音作为全球最大的服装销售平台，去年销售额高达290亿欧元，已经超过服装零售巨头 H&M。 虽然凭借低价策略吸引了大量顾客，但是一直备受外界争议。之前希音被指控涉嫌剥削工人，包括工作条件差、长时间工作不休息等。该公司还多次被指控未经授权抄袭其他设计师的作品，导致法律诉讼。 资深媒体人庞中话，未经许可弃任低价销售名牌的行为，既涉及法律授权、知识产权的问题，亦涉及低价竞争。另外，弃任助长过度消费，制造大量廉价品和废弃物，对环境有害。消费者亦表示对弃任的产品品质信任度低，很多人说产品和网站的相片描述不符，这个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普遍担忧。欧美国家特别关注弃任是否遵守永续发展的国际标准，这个是中国品牌在国际发展过程中必须应对和处理的问题。芬兰动物园董事会主席2号说，芬兰将会在11月将两只大熊猫送回去中国，比原计划提前了8年。2018年1月，中共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并签署保护动物联合协议，几个月之后，名为金宝宝和华豹的两只大熊猫被带到芬兰艾克塔里动物园。当时签订协议15年，但芬兰准备提前送他们回去。据悉，动物园为大熊猫居住的设施上投资了超过800万欧元，每年的维护费用为150万欧元，其中包括向中国支付的费用。这家私人的动物园原本希望大熊猫能够吸引游客来到芬兰中部，但是在疫情期间，该动物园因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同时养育成本因为通货膨胀增加。芬兰政府在2023年拒绝了提供国家资助的请求。而归还大熊猫的谈判总共持续了3年，在近期中方终于松口，说要回两只大熊猫回来。芬兰外交部发言人说，大熊猫归还是动物园做出的商业决定，不涉及芬兰政府，而中方在耗费时间要求芬兰动物园保留熊猫之后，终究通过协商达成了归还大熊猫的协议。
各种政治传言满天飞，显示中共内斗不断。这一种背景下，前中共储君胡春华最近高调现身内蒙古。据中信官方媒体报道，9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政协专题视察团到内蒙视察，配合最近各种习近平陷入内斗、权力受限的传闻，网上有人提出胡春华突然高调现身是废太子要强势回归了吗？不过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文认为，胡春华确实在做政治宣示，但是对习近平表忠心，而不是要对抗习近平。杜文认为胡春华这次视察的主题是农村垃圾处理和乡村振兴，这个是习近平提出的重点战略，这个意味着胡春华此行不是和习近平路线对立，而是要对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保持一致，这个是在中共复杂内斗中胡春华的一次政治表态，他在向习近平释放积极信号，希望确保自己不会被边缘化。杜文还分析说，胡春华去内蒙有三个反常。第一，8月全球曾经热传胡春华要接任中共总书记。第二，胡春华到内蒙是故地重游，重回他当年入中央政治局的龙兴之地。这个有点像胡春华在这里说，我回来了。第三个反常是胡春华在内蒙相当高调地接受内蒙区党委、区政府高层的拜会，这个有借习近平之名擦自己存在感的嫌疑。杜文因此说，胡春华被王沪宁呃了，他说胡春华带团到地方，这个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至少要经过王沪宁的同意，而王沪宁不会承担责任，可能是习近平点过头的。胡春华不是张游侠和黄小红，他不被习近平信任，胡春华在这个时候这么高调，其实是被王沪宁放在火上烧，简直在沉死。
杜汶话胡聪华可能行紧李克强嘅旧路。中共20号宣布逐步恢复入口日本海产，但日本国内反应冷淡。有分析指，中共惯用贸易作为外交手段，但日本海产业已经渐渐脱离中国市场。住在日本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亚太委员召集人叶锦龙指出，因为日本海产已经成功脱离了对中国市场依赖，将海产转售到美国、东亚国家，亦证明日本食品安全在海外有保证，亦善于推销。据日本官方数字，2022年中国占据日本海产总出口的 22.5%， 但中国限制日本海产入口。一年后，2023年日本海产业没有受影响，海产出口不跌反升，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海产出口额。国际关系学者王伟国表示，中共惯用贸易手段作为外交筹码，过去向澳洲禁运龙虾，最后澳洲经销到其他国家，禁令最终没有威胁澳洲经济。日本在这次亦发现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努力脱中，但中共就算撤令亦都撤得太迟。中共国安部9月23号宣称，匿名者六四并非普通黑客组织，而是台湾国防部资通电军下属网络战联队。中共国安称已经对资通电军指挥部的三名现役军人立案侦查，并公布三人姓名和相片。台湾军方明确否认相关指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自由亚洲表示，所谓匿名者六四黑客或是相关的六四团体，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海外的华人，中共硬要将他和台湾或者台湾国防部挂钩。叶耀元教授说，这个是中共一次认知战，他一步步将台湾政府的信用划得越来越差，将中国的问题归咎所谓的台独政府掌权，所以一直抹黑。在情在理，台湾国防部都没什么可能这样做。联合国新闻网就引述专家报道说，台湾黑客可能确实攻破中共防火墙，取得某些重要情报资料，令中方造成相当损失。日本的北海道已经降下今年第一场初冠雪，令到左右的冷空气由20号开始灌入北海道高山。据东森新闻报道，北海道利尻山的山顶在22号被大雪覆盖，这个是日本全国第一场初冠雪，甚至比富士山更早。日本气象情报指，这个相对较往年提早了11日，比起上个雪季早了25日。初冠雪和初雪不同，初雪可能会出现在市区或者山腰。日本隶属大雪山系的黑岳在20号已经降下初雪，但初冠雪就必须要能够由山脚的气象观测站观测到，如果山顶被云层挡住看不到，即使爬上山能够见到降雪，这样亦不是初冠雪。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9月23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号召电换高手参军。荷里安还表示，正采取措施解决英国军队征兵不足的问题，以废除多达100项过时政策。据中央社报道，荷里安表示，如果你是顶级游戏玩家或程式设计师，国家需要你。他强调，英国军队缺少无人机操作员，而无人机的作用在乌克兰战场已充分展现。荷里安提到英国军队人手不足的困境，例如虽然有军舰，但是就没有足够的水手等。维持工党政府已经宣布为军职人员加薪，平均调升 6%， 这个是英国政府近22年来被军职人员的最大加薪幅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